间中间我们花了不少的时间一起相聚，一起敬拜，一起分享神的话。我们深深的盼望神能够借着这样子一点的时间能够祝福我们中间每一位有心愿意在神面前寻求的人。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读一个旧约圣经的话，在箴言第25章，箴言书第25章从11节开始一直到末了。但是我们为着要节省时间，我们就不把这一大段的圣经来读过，我们只读前面的第一节、第11节。一句话说的何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一句话说的何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我们在主面前再有一点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把这剩下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再一次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上。我们向你承认我们是非常有限的人，我们的生命有限，我们的智慧有限，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样样都有限。但是我们来到你这位无限的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实在可以放心，因为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你宝贝我们，你愿意向我们扬脸，对我们施恩。所以我们就一同在你的脚前等候你，等候你来对我们的心说话，好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人生都能够因为有你的话，我们可以活在光明中。求你纪念这一点的时间，但愿这一点的时间成为宝贵的时刻，在永恒中被你纪念。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每一次当我要来跟弟兄姐妹分享关于沟通的事情的时候我心里面就会有非常强烈的感动，因为我不能够相信像我这样的人居然会有机会被神使用来讲这方面的问题。因为我是生长在一个破碎的家庭，我的性格、我的内心充满着不只是仇恨、怨恨以及各样的嫉妒、纷争、骄傲以外，我是一个心理不健全的人。这是为什么当初我要追求我的妻子的时候，他们家里的人都非常强烈的反对。我到今天都记得我岳母那个时候很清楚地告诉我那个时候的女朋友，她告诉她说，你看看这个人，他就不能好好的说话吗？什么话只要从他的口中说出来，活人都会给他气死。如果死人听到他讲这种话，在棺材里都要翻个身。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很惊讶 神给我愿如此的智慧，他能够看穿，他能够明白像我这样子的一个人里面有多么大的问题。但是我很感谢神，几十年过去，在神的恩典中，神改变我，以至于我今天可以借着话语来祝福别人，来造就别人，来帮助别人。我跟弟兄姊妹讲这件事，是要告诉弟兄姐妹，如果像我这样的人的起跑点如此之低，还有可能在神的手中被神建造、医治、改变。你们的起跑点都比我高，神肯定有可能帮助你，让你将来也能够成为比我更能够帮助别人的人。我们都知道，在北美的婚姻里面，离婚的几个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沟通不良。沟通真不容易。有的时候我跟一些弟兄姐妹谈到沟通的时候，弟兄姐妹会半开玩笑，但是他们讲的是一个事实。他们说哪里有什么沟通啊，不就吵架没？因为除了吵架，我们根本也不太讲什么话。我们大部分的夫妻结婚一段日子以后，其实我们在沟通的层次上是有相当大的问题的。因为弟兄姐妹，你知道沟通有人说可以分作五个不同的层次。那第一个层次呢，是没有沟通的沟通。什么叫做没有沟通的沟通呢？譬如说一个丈夫坐在电脑面前，不管是看他的一些他喜欢看的东西，还是玩他自己喜欢玩的游戏，而这个时候妻子在他的旁边左唠叨右啰嗦，讲了一堆的事儿。这两个人他们就是属于没有沟通的沟通。譬如说，在我认识的年轻人中间，有许多年轻人告诉我，他们从小练就了一个本领，就是当他们的妈妈，甚至于有的时候是爸爸，只要一开口说话，他都知道他们要说什么，他都会背了他们会说什么，所以他的耳朵就立刻马上关起来。他们说跟没说，对这个孩子来讲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差别。他们说他的，孩子不是一个耳朵进去一个耳朵出去，孩子告诉我说，我根本连进都不用进去，因为我早就已经知道他们啰里啰嗦讲来讲去都没有新鲜的话。这一类的沟通就是沟通里面我们称之为没有沟通的沟通。那比这个稍微好一点的沟通呢，我们称之为资讯交换。那就是说，不要忘了你要去接孩子，今天几点钟在哪里。那这样子的话呢，讲的人给了一个资讯，听的人也接受了这个资讯。这种的沟通，或者说 今天天气还不错，这叫做资讯互换。那第三种的沟通呢，是把我的要求很清楚，很迫切的希望你能够明白。那这个跟沟通的时候的态度就很有关系。有的人他沟通他的要求用的态度是好像总经理跟小蜜说话一样，那当然你可以想象他的效果如何，就很难说了。把自己的要求告诉对方，这也是一种的沟通。那更好一点的沟通是属于感觉感受上的分享。我有什么感觉，我有什么想法，我告诉你我心里的一些事情。那这个叫做感受的分享。那这样的沟通，根据一些机构的统计，在现代北美的夫妻中，不是单指华人，就是华人非华人，他们统计出来的数字相差不太远。平均一对夫妇一个礼拜如果能够有37分钟这样的沟通，就算不错了。但是神造人的时候，人真正需要的沟通不只是前面讲的这四种，人真正心灵深处所需要的沟通，乃是一个邻里的相知、相爱、相了解、相真正灵里面的分享。这个超过了感受的分享，是两个人的心灵借着一些的互动能够一起融化在神的爱中的这一种沟通。那在今天基督徒的中间，这种沟通那就是奇葩，是少的再不能再少了。这也是为什么自古人们都会说相视满天下，知心有几人呢？我们都渴望有最高层次的沟通，但是在现实的生活中却是如此的稀少。沟通不只是有不同的层次，沟通也有最基本的言语上的沟通和非言语上的沟通，肢体的语言、表情、眼神的沟通。不管是言语的沟通还是非言语的沟通，为什么今天我们这么困难能够进入到享受的沟通里面呢？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是活在罪的咒诅之下的人，我们生在罪中，长在罪中，罪恶本身在我们的生命中就会带下一个咒诅。这个咒诅是让我们这个人因着自己的自私和骄傲，我们跟神没有办法有好的互动，我们跟人也非常困难有好的互动。如果我们还记得圣经中的故事， 巴别塔的故事，那个故事基本上就是告诉我们，当人的骄傲，当人的自大，认为人可以与神叫板，可以与神平起平坐的时候，神给人类的咒诅就是让人和人的中间无法沟通。人用尽了许多的方法想要克服这个困难，但是人除非生命被神彻底的翻转，生活中真的常常活在圣灵充满的光景里面，我们想要在沟通的事情上有好的结果是极为困难的一件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第二堂课非常强烈的强调，神的旨意是要你们成为圣洁。我们必须脱离罪恶，脱离世界，脱离自我，把自己的人生交在神的手上，并且我们必须甘心乐意地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们的主，我们才有可能在地上过一个生活是可以享受神一切的恩典，并且能够在地上荣耀神的，我们的家庭才有可能幸福，我们才能够跟我们的配偶，跟我们的孩子，跟我们教会的同工有那种邻里相通的沟通，好好的交通。我们一般在沟通的事情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是不是有经验，你会发现有一些人他只要一说话你就很烦了，你就恨不得他闭上他的嘴，他说的好话你听起来也是不开心的。如果你发现你的生命中都没有这样的人，我比较替你担心，是很可能你是这样的人，你自己却不知道。我们今天会知道一件事情，人跟人的沟通其实跟很多我们的以前的经验、观念、先入为主的想法，我们所受到很多的伤害，我们里面的骄傲都会影响我们跟人的沟通。沟通要跟一个人有好的沟通，如果没有尊重，你是学不会跟这个人好的沟通，因为好的沟通是要付代价的。好的沟通是说明我觉得你很重要，你值得我更深的去了解你，你值得我把我心灵深处的一些事情与你分享。没有尊重，不可能有好的沟通。另外，没有谦卑也不可能有好的沟通。大部分的时候在我们做婚姻辅导的过程里，我们发现绝大部分的时候丈夫说的话妻子完全没有听进去，并且还一口认咬定的认为他不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呢？是因为我们因着各样的理由，已经失去了一个谦卑的灵。我们就是认定，我知道你就是这个意思，我就知道你心里是这么想的。我们完全不承认，我有可能误会了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尊重，没有谦卑，是不可能有好的沟通的。那要有尊重，要有谦卑，那个前提不只是我们要有基督的生命，而且我们需要明白，我们需要知道，很可能在我们过去人生的经历里，我们有一些心灵的伤害，我们需要学习 forgive and forget。 一个健康的人，他必须把他心灵中许多的垃圾清理清楚，没有对过去有完全的赦免，没有把过去忘掉放下的人，是很难跟别人有好的沟通的。那这些都需要神极大的恩典。只有当我们经历了这样的沟通的时候，我们经历了这种在神面前我们成为一个对的人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进入好的沟通的里面。沟通这件事情，你要不然就是把自己封锁起来。很多人讲了很多的废话，但是你听完了，你不知道他心里面真正在想什么。还有一些人是非常想表达他的想法，然而你却无法接受他的想法。所以在沟通中间，只要我们努力的试着跟一个人沟通，我们都会发现，很可能我们会伤害别人，也很可能别人会伤害我们。因为要沟通，我们就必须打开自己。而我们稍微有一点年龄的人都知道，当你打开自己的时候，你就有可能受到伤害，你就是一个 vulnerable 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何等乐意来与我们沟通，他喜欢听我们讲话，他不在乎我们跟他讲什么样的话，他都受得了，并且神也乐意跟我们说话。如果你读诗篇，你就知道，那些作诗的人，他们勇敢地把自己向神打开，以至于他们能够被神的真理纠正、改变、成全。今天我们在跟夫妻中间的沟通里面，很多的学习和经历是要预备我们跟神能够有好的沟通。我们跟神有好的沟通，是为着帮助我们能够跟我们的妻子、跟我们的孩子、跟我们的同工有好的沟通。这是为什么当保罗说到基督与教会的这个奥秘 是跟我们的婚姻如此的息息相关。在我们跟神的沟通里面，有一点点经验的弟兄姐妹，你就会发现神不是老好人，神不是永远面带着微笑对我们说 OK， 什么都 OK， 不是的。神会在真理中向我们启示他的自己，而在真理的光中，神也会让我们看见我们有多少的失败，有多少的软弱，有多少的错误。当我们面对到这样光照的时候，我们天然的反应不是说主啊我错了，我们大部分的反应是先怪别人，甩锅是每一个罪人不需要学就会干的事儿。我们不只是会甩锅，我们推卸责任，我们也会为自己找出许多的借口。但是神不因为我们这样做就愤怒，就停止向我们启示他的自己，就不再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看见我们的问题。相反的，神是用十字架的爱来告诉我们，没有关系，我知道你有这些问题，你也肯面对这些问题，我可以赦免你的罪，我可以让你重新再来一次。虽然你有千万件不对不好的地方，但是你所有不对不好的地方都不会影响我无条件的爱，我不改变的爱。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真正好的沟通的根基。如果你用这样的爱去爱你的配偶，你就有可能在他说那些伤你心的话的时候，当他给你那种鄙视的表情的时候，你能够坚定地告诉他，你纵然如此伤我，我依然爱你。因为神就是用这样的爱爱我的。但是我不会告诉你，你这样子的罪恶，你这样的伤害是对的，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你会伤的都是最爱你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爱你的人不会跟你好好沟通的，他们能够跟你进入到第三层的沟通就不错了，他们里面的东西不会告诉你的，他们跟你是保持距离以测安全的。有些人傻里傻气的以为，我跟别人都没有问题，为什么就跟你有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跟你的妻子有问题，你跟你的孩子有问题，或者是跟教会里面真的爱你的同工有问题的时候，其实是因为他们真的爱你，他们不允许你继续在错误中伤害那些爱你的人，也伤害你自己。所以在沟通的里面，其实沟通是我们每一个人成长的必要的一个经历，而且神也是借着沟通给我们带来真实的改变，我们会有真正属灵的成长，是借着与神、与人 有深度的沟通才会发生的，才有可能成就在我们生命中的。这是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务要追求圣洁。因为只有一个追求圣洁的人，他才有可能被神的爱充满，被神的爱改变，他才会跟同样是罪人的其他的人有深度的沟通，彼此真的可以在爱心中诉说真理。请注意，凭爱心说诚实话，不是我以为我有爱心，所以我可以说我认为是真实的事。不是的。很多人说我是豆腐心刀子口，我高兴说什么就说什么，然后挂了一个招牌，我是凭爱心说诚实话。对不起，你是凭爱心说血气的话。因为圣经里的那个诚实话是真理，是神所喜悦的真理。今天有很多的书告诉我们沟通的技巧、沟通的方式、沟通的艺术。我们需要有同理心，我们需要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想，我们需要用一些对方可以听得进去的话来说，我们要先了解对方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所以当对方说话的时候，你要看着他的眼睛，你要注意听，甚至于你应该问他，你是这个意思吗？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好不好？都很好。这些对不对？都很对。但是让我告诉你，如果你这个人没有先被神得着，如果你这个人没有先被基督的无条件的大爱所融化，所有的这些技巧到了要用的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会擦枪走火。结果明明不想讲的你就偏说出来，明明不该讲的你就偏说出来，然后一说出来发现收不回来了。所以我再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需要的是回到圣经，是回到神的面前。我们需要的是我们的生命有真实的改变。当我们的生命长大的时候，很多的事都变得不是问题了。那我们剩下来一点点的时间，我想用箴言25章从11节开始，它里面的一些教导我们有好的沟通。如果我们这个人的生命被神的爱改变了，我们属灵的生命有长进，那么在好的沟通过程中间，我们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情？第11节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对的时间跟对的人用对的方式说对的话，这个叫做合宜的话。如果我们想一想这个时间对不对，我们想一想跟这个人这么说对不对，我们想一想这一种方式来说好不好，我们想一想他听了以后的感受是什么，这一切总而言之叫做合宜。 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很确定的知道，你如果听到我这么解释，你心里面一定在想，天哪，那不难死吗？没错，真的很困难。金苹果到哪儿找？还能够落到银网子的里面，那真是不容易。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告诉你，神他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特别喜欢在我们这一群平凡的罪人生命中做不平凡的事情。我有机会认识很多的弟兄姐妹，我就发现神在很多不同的弟兄姐妹生命中真的做了一些非常不平凡的事。有的时候他们跟我分享的一些话真是叫做合宜的话，这些话是在对的时间，对着一个对的人，用一个对的方式，他说出来给人带来的祝福，给人带来的恩典是何等的震撼，又是何等的长远。但愿神能够帮助我们，我们相信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愿意学，神能够帮助我们。所以十二节才会有智慧。我非常的开心，是今天这一堂前面选的诗歌不但有圣洁，而且有智慧，真的是选得好。谢谢你们被圣灵感动，选了这么合宜的诗歌。我们如果没有智慧，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做合宜这两个字。有智慧的人一定是有一颗顺服的灵。如果我们里面是一个刚强的灵，一个刚硬的灵，一个骄傲的灵，我们不可能有智慧。所以我们需要常常在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顺服圣灵那个微小的声音，以至于我们能够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因为智慧是属乎耶和华的。第十三节告诉我们，忠信 faithful。 什么叫做 faithful？ faithful 就是说到我们在沟通的过程中间，我们是要对神忠心，我们也要对我们沟通的对象忠心。如果我们沟通的目的只是希望改变对方，让对方更多的满足我们，这叫自私，这不叫忠心。如果我们跟对方沟通所说的话，我们只是怕惹对方不开心，以至于我们很多的实话不敢告诉对方，我们也是对对方的不忠心。一个人要学会忠心的活在神的面前，也忠心的活在你配偶的面前，忠心的活在你孩子的面前，忠心的活在你同工的面前。你要知道 你所说的每一句话，将来都要在审判台的面前，要一句一句的供出来，所以你要忠心。第十四节，那里讲到，不要有空夸的话。什么叫空夸的话呢？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沟通的中间只学会了世界的那一套，油腔滑调，油嘴滑舌，吹牛拍马，讲人家爱听的话，不实际，不真实，以至于我们这个人说的话，以后别人听我们讲到这些话的时候，我们的话根本就没有分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验，有的时候同样的一句话，你说出去，别人听了好像没听见一样，但是另外一个人说了同样的一句话，那句话就在别人的生命中带下了极大的祝福和恩典。为什么？因为你平常不谨慎你的话语，你有很多空话、大话，以至于你的话是没有分量的。十五节告诉我们，柔和，柔和 ，gentle， 这也是在现代的人中间，常常在话语中我们非常缺乏的一个特点。现代的年轻人，特别是年轻人，他们好像语不惊人死不休，所以他们说的很多的话常常不是尖酸就是刻薄，以至于带到婚姻里面来的时候，他们跟对方说的一些话伤了对方很深，然后自己还说，我是开玩笑的，我是开玩笑的，你何必那么认真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记住，柔软的舌头何等的重要。十六节告诉我们，十六、十七节，基本上他要教导我们的，要有良好的沟通，就要学习少话。有一位属灵的长辈，他曾经这样的说过，他说一个人如果想要为神说话，他就要先学会为神不说话。一个人管不住自己的舌头，一有机会就要发表你的意见、想法和看法，别人就越不看重你的想法和看法。一个人如果牢牢地记得雅各给我们的建议，是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越少说话就越少犯错，能够控制自己不随便说话的结果， 就是带下我们能够越来越说有智慧的话语。那第十八节告诉我们什么呢？简单的说，十八节告诉我们不要说假话，不要说假话。弟兄姐妹，谎言是非常可怕的东西，在沟通的过程中间，谎言会绝对的断绝了沟通之路。人如果不相信你说什么，你后面再说什么都没有用。这就是为什么我记得非常清楚，好多年前我还在电脑界工作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做得很好，我下面有100多个员工，而且我的员工是从世界各地来的。有一位从东欧来的一个同事，他平常不太说话。他为什么不常说话呢？我后来跟他熟了，我才了解，因为他从小所生长的那个环境里面，随便哪一句话被别人报告出去以后，都可能会害他害得很惨，所以他平常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话他完全不说，守口如瓶。那有一次呢，我们有这个团队的晚餐，那我们在团队晚餐的里面，大家一边吃饭一边喝了一点葡萄酒，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酒的关系啊，这位老兄啊，居然跑到我面前来跟我聊天。因为平常我要想跟他说什么话，他是都不太跟我说的，就是公事公办，你交代他什么他就做什么，然后他就告诉你他做到什么程度，有什么困难，但他绝对不会讲他的想法看法，他里面的问题。那天晚上他居然跑来问我，他说，你知不知道美国从来没有送人上过月球？那我听到他这句话，我就大吃一惊啊！我说，怎么会有这个事情啊？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他说，我告诉你，那个是假的。我说，你怎么知道是假的呢？他说，因为这件事情啊，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们的塔斯社居然报道了这个消息。我完全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后来别人替我解释，告诉我说，在他的观念中，只要是那个官方新闻所报道的东西，没有一个是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话有假话，你以后再说真话的时候，别人也不认为你说的是真话。19节到第20节基本上提醒我们，在沟通的过程中间，千万不要说伤害别人的话。有一些话你自己要先想一想，如果有人用这样的话说你的话，对你说这样的话，你会不会觉得很痛苦？如果这样的思想注意一下，就能够避免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需要快一点的往下面讲了。21节到22节告诉我们， 我们说的话要带着恩惠，要带着恩典。新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口中所出的话都是带着恩典。恩典是世界上极为少有的东西，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有条件的，都是要你配得的。恩典是你不配的，是你不应该有的。有一本书是 Philip Yancey 写的，叫做《耶稣真貌》。这本书非常能够帮助基督徒对主耶稣那一个满了恩典的生命有更多的认识。那他那本书写完以后，他还写了下集，另外一本书来补充那本书。那那本书叫做《恩典多奇异》。如果您是看中文书籍的人，这两本书都有中文的翻译。如果您是看英文的，第一本叫做 The Jesus I Never Knew， 第二本叫做 What's So Amazing About Grace。 我们这个人生命中之所以很少能够流露出恩典，就是因为我们对着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不够了解。我们越认识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就越容易用恩典去带别人。一个有恩典的人，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就能够改变别人，医治别人，帮助别人更多的看见基督的美丽。其实那是沟通最美的地方。恩典，何等奇异的恩典，是基督徒常常唱的，却基督徒的生活中很少有的。能够口中出恩言的人，就是一个会沟通的人。23节，基本上就是不要说别人的话，不要说别人的闲言闲语，任何的坏话。我很感谢神，在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位属灵的长辈，他就告诉我，他说 Peter， 你要说什么话之前，你问问你自己，这是不是真的？如果不是真的，就不要说。第二，就算是真的，你要问问你自己，你应该不应该说。真的事情我们不一定都应该说。第三，就算是真的，并且你真的认为应该说，请你再问你自己一个问题，如果你说的那个人他在现场，你还敢说不敢说？如果是真的，如果你觉得应该说，如果你说的那个人他在现场你还敢说，那你可以考虑 你要不要说？我说那考虑什么呢？他笑一笑地告诉我，你考虑一下，耶稣喜欢不喜欢你说这句话，说这件事儿。24节，不要争吵。什么叫争吵呢？就是不要在血气中跟人沟通。当你已经有了脾气，当你里面已经翻山倒海的时候，那不是沟通的时机。那个时候你说出许多的话，都很可能是要后悔一辈子的。25节，在沟通的时候，要常常记住多说造就人的好话。如果我们要跟人沟通的时候，就想一想，我这样的跟他分享，能不能够帮助他更多的认识神、爱神、体贴神的心肠。你从这个角度，你说的话如果是造就人的，那就叫做造就人。26节，不要惧怕恶人，千万不要怕。沟通的时候，因着你应当说的话，并且是真实的话，并且是耶稣也喜欢你说的话，可是你怕这个人，你要记住，基督徒一生活在地上，我们只需要怕耶稣不开心。当一个人真的敬畏神、怕神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你就不会怕人。千万不要在恶人面前退缩。基督徒有的时候要成为那旷野的呼声，基督徒在家里有的时候必须因着爱，你一定要告诉你的孩子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对的。同样的，做妻子的你也一定要告诉你的老公，他有哪些地方这样子错，是得罪了神，是会很危险的。不要怕恶人。27节，千万在沟通中不要自夸，不要说自己有多聪明、有多好、有多么伟大。你的优点让别人去发掘，从你口中说出你的优点，已经就不再是你的优点了。28节，是沟通最深的关键。其实雅各也告诉我们，一切的话语都是从心里面出来的，人心里面有什么，舌头才会说出什么。难怪旧约的作者告诉我们，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现在看出来没有？你真的希望有良好的沟通，除了圣洁，还有别的路吗？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是向你承认，我们太有限，多少的事情我们说也说不清楚，多少的事情我们知道了又行不出来。但是我们好感谢你，你怜悯了我们，你爱上了我们， 你在十字架上不但为我们的罪死了，你也把我们这个罪人带在十字架上，与你一同钉十字架。所以今天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因为基督在我里面活，他是爱我的，他是得胜的，所以我们才敢在基督里，我们可以跨胜，我们有把握的知道，我们不能，但是呢，靠着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可以凡事都能。求主恩待你的百姓，让我们一同在恩典中长进，让我们一起学习圣洁的功课，好让我们和我们的家能够见证你，也荣耀你。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
阿们。
再见了，神。
谢谢刘长老，谢谢刘长老啊，给我们的信息真的是非常，我也从中受益非常多。